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呢，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澳洲著名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威老师。秦老师你好。
你好在你好，好久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哎，我们知道您在今年春节即将要到阿德莱德来为大家献上新春的演奏会，能不能稍微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为什么又回到澳洲了？
澳洲跟我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哈，因为我中学在澳洲读的，然后我爸妈现在还住在 Melbourne。 这次呢到 Adelaide Symphony， 因为 Adelaide Symphony 也是经常跟我一起合作的一个交响团，每年呢都一直跟他们合作，同时呢还跟他们灌过很多张唱片。这次呢跟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大提琴作品，洛可可提变奏曲，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这个作品呢也是算是伴随我人生很长时间了，所有的有考验的这些战场我都带着他上台了。包括我以前那个老柴柴可夫斯基比赛的大奖啊，然后我一些重要的国际上的演出，在卡尼基后，在 Albert Hall， 在 Festival Hall，在伦敦，我们都是用了这首作品。所以说当 Adelaide 交响团希望我能在 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的时候回到澳洲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说我很希望带这首经典的作品带给中国的观众们，在澳洲的华侨们同胞们。
我们想问您一下，就是这次在演奏的时候这么多个场合您演奏了这么多遍，这次再带他回来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意吗？
每一次当然这么经典的作品你肯定会带来不同的声音，而且我自己每一次演出我都觉得在寻找一种新的感觉，因为每一个艺术家都需要有个成长的过程哈。然后我从14岁就是拉这个作品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每一年我都觉得有一种变化。我相信在 Adelaide 肯定也有变化，因为这次观众可能跟以前我在 Adelaide Symphony 演出的观众有点不一样，很多中国的观众也有很多，我们的经历都很像，很小时候来了澳洲，然后在这里享受到这里的阳光、蓝天、白云，同时呢也感受到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结合在 Australia。所以说我觉得我的 Tchaikovsky 虽然这不是一个中国作品，但是从一个形式上来说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作为一个华人艺术家，下面观众也是华人，同时这个乐团呢又是一个地方的乐团，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合，在一个中国新年带来这么多多元化的文化上的一个结合，这就我觉得这才是真正 Australia 它迷人的地方。
特别好的一句话，这是澳洲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多元文化的体现。但是我们知道您曾经说过您的过去跟现在在演奏的方式上面是有变化的，您说您在年轻的时候在澳洲时候自己还是一位青年人的时候您非常的狂野，拉得非常快，然后去了英国之后呢您发现把这个节奏压下来了，得一板一眼的去做，现在您在评价您的这种演奏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觉得现在我40几岁了，我觉得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自然了。我觉得人的很多时候到了一定点上之后做自己，做好自己才是最自然也是最迷人的，也是让大家看到真正的我，就是最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小的时候你总是想很快的速度达到一个标准，然后呢得到一个捷径，就是你希望去模仿某些人或者是模仿某种拉法，这个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英国之后呢，这么多年十几年也在英国待了，感受到这个欧洲文化的它的历史悠久，然后他对有些事情的看法角度是不一样的，对很多音乐的看法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并不是只是体现出个人主义，而是要作为一个可能作品或者作曲家与观众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桥梁，这么一个作用啊。像这一类的一些想法，长年累月之后灌输在我的思想中，现在的我觉得经历过这么多起伏，经历过这么多不同文化的冲击之后，我还是对自己现在所谓我认为蛮自然的一个拉琴方式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人本来的经历也是非常多元化，在西方这么多年，但是我现在也经常去中国，我觉得我现在所谓我自己比较感觉到自然的一个状态，拉琴状态 也是我自己比较享受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才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能呈现给观众也是最真实的一个自己。
嗯，像您刚刚说了，您现在这种如此自然呈现出来的状态跟这个多元文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那您有曾经回想过吗？如果您13岁的时候没有来到澳洲，就可能没有今天的经历为吗？
肯定不一样吧。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我是觉得蛮幸运的，能在3个不同的州能经历过这么长时间，并不是说是走马观花到去了玩了几个月，甚至于几周就回来了。我在中国待了13年，然后在澳洲时间相对少一点，待了7年。
嗯，
然后在英国待了10几年，我现在在新加坡又待了10几年。
嗯，
所以说我觉得对我学习大提琴演奏学习来说，中国、澳大利亚、英国，他们都给了非常多的影响，给我在这个人生观或者艺术观或者是哪怕就是技术上的培养，也给我非常多的不同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嗯，
我不知道，不是说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这么多机会在这么多国家待了这么久的时间。
嗯，
这个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澳洲是这个感觉，我在澳洲的时候是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几年。
嗯，
13岁到19岁，这个是形成价值观、人生观蛮重要的这几年哈。Teenage years， 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给予我的一些非常 open 的这个态度啊，对任何事情都是希望是去学习，不是去抵触，希望能接纳的这么一个想法，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都是澳洲给我的。
那当您提到澳洲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网上包括以往的采访中很多看到关于秦立威的介绍，13岁来到澳洲，之前在上海获过很多奖，澳洲之后去了英国，在英国获了很多奖，从此之后您的仕途一帆风顺，我可以这么形容吧。但是在澳洲这段时间，除了获奖拿到澳大利亚杰出青年奖之外，没有再过多的叙述。这段时间您在澳洲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很感兴趣。
你知道我在澳洲的时候，实际上他澳洲的时间给我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什
么所谓的基础，不光是音乐的一个基础。我在 Melbourne 读书的时候，我在 Melbourne Grammar 读，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普高嘛，普通的高中。我没有在音乐学院，那时候 College Art 曾经是邀请我去，但是我拒绝了，我觉得我还是想读点其他的科目啊，
就读文化课。
然后我到了 Melbourne University， 我没有去进音乐系，我去了 Commerce Department， 我去了那个金融科。这些东西看似好像是在浪费时间，从音乐角度来说，但是我现在一直认为他们给我带来的很多东西是光在音乐学院里面学不到的。倒不是说是金融具体的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非直接的给我很多看法，让我去学一样东西的学习的方式，跟其他人可能不一样，跟一个所谓的琴童，从5岁就到25岁一直陪伴着一把琴的琴童是不一样的。我在澳洲实际上当时虽然拿了不少奖，但是我当时没有逼着自己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您没有这样的想法？
真的没有，我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人只活一次，经历一下其他的东西。我从9岁就进上音图校，我就一直跟音乐陪伴着我，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其他的？这个实际上是非常 Australian 的一个想法。我说实在，我们在中国很多孩子说啊，这个已经成为专业了，就是赌一把一直到底了。
一条路走到黑。
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所有的朋友在 Melbourne Grammar 都不是搞音乐的，凭什么我一定要搞音乐？我觉得我音乐给我带来很多快乐，但是其他东西也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所以说我到 Melbourne University 啊，的 Commerce， 但是直到我离开音乐了，我才感觉到有些生命中失去的东西，你才感觉它的珍贵嘛。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走回音乐这条路。虽然我保留了我的学籍，在 Melbourne University， 但是我给我自己4年的时间到英国去用音乐、用大提琴去闯一下。这种经历啊，我觉得实际上在内心也做了很多挣扎。我到了英国，我觉得我自己落后蛮多的，说实在，因为那时候我并不是说要一定要走音乐这条路。所以说从室内乐啊，从这些东西，跟我同时一起合作的一些美音学校的同学们，我觉得他们比我领先很多很多。不过呢，那音乐底子可能不是很厚，但是人生观的底子打得比较厚，在澳洲。所以说我后面我去追一些东西，我就看得很仔细，看得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而也没有反叛的这种心态，或者英文说 burn out， 就是某件事做的太多了，就是没有兴趣了。
嗯，
我从来没有，因为我已经离开过他。
嗯，
所以我这是我
再也舍不得了。
回到大地，这种感觉啊，实际上澳洲给我蛮多的。这个小插曲实际上让我更爱音乐，更喜欢大提琴。
嗯，我知道您的父母都是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在中国，您从小也是由父母培养起来去做大提琴。我知道您之前好像还选择过钢琴，在钢琴和大提琴之间做过选择。那您在澳洲这段时间，您自己类似于去选择放弃的，没有彻底放弃，打引号的放弃音乐，没有跟父母之间产生过冲突吗？
没有，真的就像您说，没有完全放弃，因为一直有音乐会，而且呢，我一直在练琴。
嗯，
一直在练琴，但是我练琴时间比较短，因为其他的事儿比较多。
嗯，
所以说呢，每一天实际上13岁到18岁练琴只有一个半小时一天。
嗯，
很多中国的琴童在澳洲或者澳洲的琴童，他们都无法想象一个半小时怎么办。所以，但是我这个一个半小时学会非常好的利用到这个一个半小时。
嗯，
我一直告诉自己，如果我的一个半小时可以成为人家5个小时的效率，多好。
嗯，那是。
我就这样在练琴。爸爸妈妈后来就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你在音乐上已经领先很多人这么多了。
嗯，
你如果去读 commerce， 你并不领先其他人很多。这是唯一他们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后来我也记住这句话了。
嗯，
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并没说你不许做那个，不许做这个。我有两个孩子了，我也是跟自己的孩子说，你一定要走自己想走的。就我知道这个听上去有点像大道理，但是确实你要走得远的话，
嗯，
你一定要。走，或者说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不然的话，你永远如果被逼上梁山的话，就是没人一直逼着你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没有人再打电话跟你说你要去练琴了，没有人再敲门说啊你该去看音乐会了，没有了。那到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动力不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话，你就走不远了。
嗯，没错没错，非常经典的一句话。您觉得从小，因为我们都是发现从小很多孩子练琴都是父母逼的，就像您之前说的要逼上梁山他才会去做。嗯，您觉得您也是这么走上这条路的吗？
我跟王老几年前也谈这事，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因为倒是不是音乐的这个问题啊，而是这个孩子对做一件事儿，他的 concentration span is limited， 是有限的。所以说你不要说叫他学音乐，你叫他学画画。
嗯，
啊，学画10分钟没问题。
嗯，
你叫他一天花2个小时去画画，他也不干。
对，坐不下来。
你叫他写作文，你哪怕叫他看书，哪怕这本书非常好看啊，他很喜欢看，但是你一定要叫他2个小时看下来，然后你要帮我写一个总结，他也做不了。小孩子嘛，就是这样嘛。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个环境让我们一定要不能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
对对对，有这个说法。
这个以前的 Mozart 他可能11、12岁才发芽，以前的贝多芬14、15岁才开始，他觉得真的喜欢。但是当时确实这个社会没有竞争这么大，那我们现在确实6、7岁、7、8岁这个孩子一定要开始学琴了，然后9岁、10岁一定要怎么样？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外在给这个专业的带来一个条件。现在，那么所以说是现在要学，只不过时间上自然的话是13、14岁一个孩子开始对自己有点要求了。现在我们要他11、12岁，甚至9岁、10岁就开始要求了，这个是当然不自然的。不过呢，我觉得从家长角度来说呢，你教学生也好，引导他们也好，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以前我爸爸让我练琴都是给我一个目标，每一次练琴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他跟我说你这个目标在10分钟里面完成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1个小时之内还完不成了，对不起，你还是要把它完成，就是以目标为中心，而不是说是
时间，
以时间坐在那个板凳上，时间作为他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孩子来说，因为孩子不是特别想坐在那坐一天嘛，所以他很想在10分钟之内，这么一个梦想是10分钟之内把这个目标达到。往往虽然他到最后他可能不是10分钟，他可能是40分钟把这个目标达到了，但是这个40分钟坐在那里的效率是绝对高，比你坐在那里2个小时再打发时间要好多了。
真的是以目标为动力。我想问您一下，您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已经做过大学的教授，您自己在学琴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好几个国家不同的氛围，所以您特别清楚，您刚刚说的这些其实很多中国的家长可能内心深处他是了解的，但是在整个社会氛围中他必须逼着自己，逼着孩子去这么做。您觉得9岁的中国孩子被逼上梁山的时候，澳洲英国9岁的孩子 甚至还没有开始启蒙的时候，澳洲和英国的孩子比中国的这个九岁的孩子落后了吗？
没有啊，我觉得
没有。
这就是我就刚刚跟您说，我这个六年在澳洲学到的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对人生的这个 pace， 我们的这个步伐的，这个是一条60年的事业，这是一个马拉松，这是个马拉松。我们现在中国很多孩子少年比赛可以很好，但是到20几岁、30几岁就不怎么样了。这是说明问题的。这个是一个马拉松，你前面跑得快，到最后就累了嘛，就这么简单嘛。他从心态上、心理上，这个孩子你逼着他，他到14、15岁你逼不上去的时候，他就是 burn out， 就是真的是他不想拉琴了紧。这第一。第二呢，我有个公众号，上面有一个在中国有一个叫琴课堂，这个琴课堂我每年要做个琴课堂 live， 就是很多我让家长在青岛也好，在北京，我们有一个像一个见面会，然后他们就来问我，前不久有一个家长就问我，哎呀，我这个孩子一天练4个小时琴，我隔壁一个孩子，我邻居一天只练3个小时琴，但是他的进程比我走得远，这个进程很高，然后我就问他什么叫进程。他说这个进程就是，比如说他拉圣桑协奏曲了，我孩子还没拉圣桑协奏曲，这个有很多家长衡量这个孩子拉得好拉得不好，是他看他这个孩子学的这个曲子难不难，他从来不去想过这个孩子拉的东西好不好，而是曲子难不难。所有孩子都能拉所有曲子，只不过你叫一个9岁去拉一个 Rococo， 比如说，他是拉不下来的，他跌跌冲冲拉得一塌糊涂，但是也是算拉下来吧。你去跟旁边隔壁邻居说炫耀，我孩子9岁了就拉 Rococo， 人家也慌了，确实觉得你很厉害，但是这不等于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有时候学琴啊，恕我直言，有时候家长因为可能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因素，就是在比，我们喜欢去比，这个一比之后呢就带来痛苦，一比之后呢就带来拔苗助长，这些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都会带来。说实在，如果是一个家长，一个妈妈也好，再加上一个孩子，他能住在一个很小的英国的小村里面，我给他谱子，我们就在那里工作，比如说2年好好练琴，好好打下基础，你出来的时候，我保证他拉琴跟所谓的这些在国内争先恐后的琴童们是会不一样的，而且那个人自己在自己的那个比较适应的一个，不是说不练琴，也不是说不努力，但是在自己比较舒服的情况下去努力的话，他出来的音乐的效果，他出来的音乐的这个理念，他出来的音乐哪怕他的声音都会不一样，这就是澳洲给我带来的很多我觉得我受益匪浅的东西。
其实有些时候过度的要求是一种拔苗助长。在中国，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怎样去学琴，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输，也是希望孩子能成功。但是很多人给您的一个评价就是未来的马友友。在您小的时候，您曾经给马友友拉过天鹅，马友友跟您说您拉的比他要好，而且您当时非常自信，您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但是他开玩笑，他完全是开玩笑，但是呢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嘛，就像我现在看到很多孩子说，哎呀，你这个比我拉的有意思，我也要向你学习，给我一个指法吧，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给我当时的一个9岁的我最起码给我了1年的动力，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友友就是这方面特别好，就是人文上他很懂得人的心态，很懂得人的心理，他真的是感觉到我这个孩子可能当时很要强，但是拉琴的时候，因为在当时在附小呢，我就觉得老师面前我有时候没有自信，我虽然很要强内心，但是我就觉得哎呀，因为有时候老师说你这个拉得不够好，那个拉得不够好，可能是在严厉的教育下成长的这么一个孩子，但是有他这句话之后，我感觉有自信了，这个拉琴有时候自信多一点，自信在台上给你真的是多20%-30%的质量，甚至于，所以友友这方面就是特别了不起，他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因为这句话，当然肯定不是因为我比他拉得好，这个是没法比的，但是我当时我是觉得可能这个曲子他真的觉得我拉得不错，我实际上也知道他肯定比我拉得好，不然的话怎么会人家请他不请我呢，对吧，当时这个是很简单，但是他这句话说明他还是认可我当时的拉琴的质量，这个我就是给我很大动力。
您应该是从小就开始拉奖，拿到手抽筋的这么一位艺术家，为什么您现在还能一直保持到这样的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呢？
这个离开大提琴，离开舞台，我们都一样的，很多人说啊，这个才能，我觉得所有人，所有孩子都有才能， 只不过大家才能的地方不一样，有些人学一个作品比较快，有些人是音乐的直觉比较好，有些人他的手的机能比较好，这个都是每个人才能都不一样。我知道我有缺点，我很认识到我缺点，只是我们大家可能我在扬长避短这上面，可能比较自己了解自己吧。在欧洲演出，很多很棒的音乐家在一起演出，我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就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六十年的一个事业。我只是走到当中而已，我觉得还有很多路要走。这些路让我走得远，让我走得长，让我走得愉快。是要不断的学习。真的是不断的学习啊，同时呢不断分享。很多时候我现在每年在青岛还有一个大提琴艺术节，我澳洲也有孩子过去，请了我很多好朋友，我们就在那里分享自己的经验吧。说实在，开音乐会也是在分享很多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音乐，这些东西都是蛮愉快的。我觉得这个心平气和点做点事儿，不要眼高手低，还是眼低手高，这样就可以了。
您现在没有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吗？
在台上我觉得有时候对自己要求要高，或者排练的时候，在练琴的时候，这个要对要求要高。但是下了台之后，高处不胜寒还是这样，是非常孤独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所以说在台上我当然是我要给自己要求高嘛。而且作为艺术家，你有责任给观众带来你认为最好的一个东西，这是一种责任，这是对艺术付出的一个责任。但是下了台，你看 Adelaide 今天里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的 Concertmaster Natsuko 是我以前在英皇的那个四重奏的伙伴，一起拉四重奏的，我们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说我见到他也很高兴啊。我觉得这个做人和作为艺术家，这个有时候他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做一位有责任的艺术家，但是同时做一个平易近人的老艺术家。非常感谢秦立威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预祝您在阿德雷德的新春音乐会一切顺利。谢谢您，
感谢，新年快乐。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